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周六的心灵港湾当中和你们相会。这一周过得好吗？说实在的，今天已经是2019年的3月9号了。首先呢，先祝昨天刚刚过完三八妇女节的这些小仙女们节日快乐。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女神，而且我们总不希望被年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条条框框所限制住。所以说无论是过三八妇女节还是过女神节、仙女节，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这样自信、勇敢、充满爱的你才是最美的。今天呢，思墨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也是跟我自己最近的一个个人状态有关吧。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当中呢，可能又想说有一些新的调整，能够想要为2019年带来更多新的活力、新的挑战。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在面对挑战、机遇又或者是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就是焦虑。很多朋友都会说，焦虑是时常相伴的，焦虑也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有些时候可以克服焦虑，但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可能在焦虑面前变得慢慢慢慢的失去了自我，甚至会发现可能会开始自我否定。所以说，当我开始很认真的去学习一些关于焦虑，怎么样来排解焦虑，怎么样来能够让自己在焦虑面前变得更为强大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法则很适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分享。因为有些人他其实总是焦虑不安，其实是因为内在的资源不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什么叫内在资源啊？因为我们在成功的时候，更多上可能是一些外部条件的一些因素、一些资源，让我们慢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是不是自己的内在出了些什么问题呢？前两天我偶然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小时候啊，以为变成大人就可以事事游刃有余，但是真正长大成人之后才发现，人生只会变得更加复杂。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永远有从未应付过的事情在未来等候着，总是有一些意外，总是有一些挑战，好像就在那个街角，随时可能会碰到。所以说，面对世事的复杂多变，有些人的感受可能是还好吧，但有一些人的感受呢，却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会总是陷入到这种生活当中的起起伏伏当中，而且在这种起伏当中，很有可能就会陷入一种婴儿般的无助。这些人的生活可能时常会被一种无助感、焦迫感时常追寻着。这种长期的焦虑无助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学习焦虑这两个字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就叫做内在资源。一个长期焦虑，觉得无法在现实中游刃有余，那其实可能真的是因为内在资源不足。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什么是内在资源不足的人，他们会面对困难的时候有哪些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失去信心。这些人啊，常常会感到莫名的恐慌和无助，认为自己是必然会受到伤害的。对于他们来说，成功或者失败、快乐或者难过都是一种不可控制的行为。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这样的心态就会变得更为的明显。比如说，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会首先觉得说，是不是我自己做的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不够好？ 那比如说，在进入一段新的恋情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会毫无理由的觉得，对方总有一天就会出轨或者是离开，自己无法做出任何事情来阻止悲剧的发生。所以说，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先失去信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逃避现实。在遇到困境、矛盾或者是危机的时候，这些人总会希望问题可以自行消失。在他们看来，问题是他们无法解决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先跑。他们可能在选择精神上呢，喜欢是与现实隔绝。比如说，如果在结婚之后感到不合适，他们就会一门心思的扑在工作上，然后开始慢慢的远离另一半。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这一类人呢，还可能学会酗酒，或者用其他成瘾的行为来麻痹自己。因为他们觉得逃避现实是面对这种焦虑最好的解决办法。第三种呢，就是过度的理想化，这个就很极端了。因为在这一个类型的人当中呢，他们会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会觉得说他人或者是外部世界是好的时候，他们会对此有着过于极端美好的评价。但是，一旦发生一点不如意的时候呢，就会感到巨大的负面和理想的破碎。这一类人为什么我刚刚说他很极端、很可怕呢？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认为世界是无比美好，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非黑即白。当他们看到一件事情非常光明的时候，会一门心思、无所忌惮地去扑在上面，去用尽所有的热情和能量。但是呢，当他们一旦走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又或者是发现这个事情的两面的时候，很有可能他们丧失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内心的那点美好，更可能的是会走入到另一个极端当中。最后一种呢，就是一种情绪失控。容易情绪失控的人，其实就是说，受到一点点很小的挫折，也会感到非常的焦虑不安。他们可能会立刻的崩溃、大哭，或者是无法自控的大发脾气、砸东西，甚至呢还会做出一些自残或者是伤害他人的举动。这一类型的人通常就是比较冲动，当无法获得即时反馈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激烈的负面情绪。很可能啊，恋人或者朋友的1个小时没有回微信这种小事情，他们就会觉得天啊，都要塌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刚刚说的这些情况啊，其实都可以被列为是一种内在资源不足所造成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内在资源？又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内在资源？我们应该如何获得它或者积累它呢？今天就让思墨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在心理学上非常有趣的一个观点，叫做内在资源。其实，在心理学的文献上呢，这也被称为是一种本我力量或者是本我资源。其实本质上啊，就是一个人在面对痛苦、压力、冲突的时候，是否还能清醒地保持自我意识，也就是 sense of self，或者是他的自我整合能力。可以说的是，正是因为拥有一定的内在资源，我们才能够区分自我和他人、现实和想象，并且呢，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心境和外界的环境。其实，越是内在资源充足的人，他们越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内在资源充足的人，他们有怎样的表现？第一个就是能够自我主宰。内在资源充足的人呢，会有更稳定的自我概念。 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主导自己的人生，为自己做出选择。未来呢，对于每个人而言其实都是不确定的，但是他们就可以说，我知道我应该如何选择，我就是我自己的领导。内在资源充足的人，即使就会体会到不确定性带来的一些焦虑，但是依然他们会有一种向前发展的动力，相信自己有机会通过努力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说，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当中，他们认为自己非常强大。其次呢，是能够为自己负责。内在资源充足的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影响，在做出行动之前，他们既会为自己考虑，也会为他人的利益考虑，并且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和取舍。特别的是，当他们的行为给别人带来损失的时候，他们能够直面这样的结果，尝试去做出改变或者是补偿来修复这样的关系，而非逃离或者是当场崩溃。第三点就是，他们有更高的修复能力。我觉得这个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因为在内在资源充足的人当中呢，他们能够和逆境的自己共处，他们接受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本身是不完美的，他们也可以接受自己遭遇各种各样的失败或者是挫折，他们会主动探索自身所遇到的困扰，思考有哪些可以解决的办法，而非直接放弃或者是逃避。即使问题是他们无法处理的，但是他们也能够带着这些问题前行，而不会陷入那种沮丧当中。换句话来说，他们对于自己、对于问题或者对于困境，他们都会是非常有信心去面对的。第四点就是内心有更多的平静。还记得思墨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啊，经常和大家聊一聊平静或者是平常心这样的话题。其实呢，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安静就是这种平和，这种丰富，这种能够让自己觉得内心安宁的感受。所以说呢，在对于内在的这种资源来说，平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当变化突然来临的时候，内在充足的人，他们就有能力去处理内心的变化，内心的情绪。即使遭遇到危机，他们的心啊也会是相对冷静的，不会大起大落，也不会陷入太长时间或者太严重程度的慌张，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啊总是觉得有办法可以解决，因为他们对自己有天然的信心，也不会为自身的这种情绪所淹没到，也不会任由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行为同时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思墨以前也常和大家聊过，就是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因为在他们面对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的不是说天哪，我逾越不了他们，而是想的是好棒，我可以解决他们。第五点就是有自我超越的能力，这个就应该说得上是更为高阶的一种能力了。内在充足的人呢，他们往往具有更高的创造力，能够拓展自己，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影响自己的生活轨迹。比如说，当他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后，他们会主动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学习适应当地的生活，而且可以开始新的社交圈子，去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所以说，我觉得啊，能有超越自我能力的人，他们一定是非常开朗、非常积极乐观的。说到这么多关于这些拥有自我内在资源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想得到，成年人的世界里啊，其实总是没有容易二字。刚刚说的这些呢，其实都是不断的修炼，不断的练习。经历的越多，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生活本身就是起伏不定，关系也总是变幻莫测。所以说，拥有足够的内在资源，就会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得以自处。特别是在我们观察到一些变化发生的时候，拥有充足的内在资源，就会让我们知道自我是完好的，是有功能的，外界的变化不意味着自己必然会陷入到混乱当中。所以说，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又一个实现自我的，其实正是我们充足的内在资源，是我们充足而且强大的内心。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充足的内在资源还会带来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带来更高的情商，因为他们会让我们清晰地分辨哪一些情绪和想法是来自他人的、来自环境的，哪一些情绪是出自自己内在本身的。因为有一些内在资源的人，他们更能够理解、运用而且驾驭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暴躁的发脾气，或者是一味的逃避或者自我否定。有自己内在资源丰富的人的话呢，他们会主观幸福程度就会越来越高。这些其实啊，和我们所说的一些世俗的东西不尽相同，因为有世俗所捆绑的这些内容呢，比如说金钱、社会地位，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所常说的外部资源。但是当我们想到的是，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的充盈丰富，那其实主观的幸福程度啊，当然是越高的。有一则关于已婚伴侣的调查显示，伴侣双方如果同时有内在资源的话呢，他们会进入到更加美满的婚姻当中，因为他们都有更完整的自我意识，在遇到矛盾的时候能够积极的努力的去修复这段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说回来，内在资源是怎么样来形成的吧。刚刚说到这个内在资源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其实就是根据精神分析学克莱因比昂的观点，人们的最初获得内在资源的起点其实就是在婴儿期的这种沟通的关系当中的。小时候呢，小婴儿啊总是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去容纳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在感觉到痛苦不安的时候，只能是哭泣、大喊或者是扭动身体来表达。其实对于养育他们的这些家长们来说呢，他们可能只会觉得说这是一种小孩子的反应。但是如果说母亲的自身情绪稳定，能够在这个时候啊拍抚他，或者是帮助小 baby 顺利的完成他们这个不开心的阶段，那么婴儿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是被母亲所接纳理解了。这样也就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小时候对于孩子们的一些关怀，对于他们的一些安慰，是可以成为他们在长大之后人格形成当中一部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实所谓的内在资源，归根结底来说，就是当一些自己无法理解的痛苦、一些负面情绪产生的时候，一个人有信心、有能力通过一定的方法去面对、去解决、去探索、去尝试。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慢慢的就可以去理解这些情绪，并且处理好这些情绪，从而我们就可以得到应对情景的一些具体的策略。最初是有智慧的教养者，也就是比如我们的父母替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示范下，我们吸收了这种能力，并且习得了它。所以说，如果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呢，养育者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接纳他的情绪，甚至反过来向他投射出更多强烈的痛苦，那么非常非常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长大之后的这种内在资源的形成。同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童年只是内在资源形成的一个关键起点，但是它并不能决定我们的一生。因为在之后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依然有机会或者是有能力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能够发展出一些内在资源。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在其他关系当中遇到一些人，他们的自身的内在资源呢，就是比较丰富的，能够包含我们内心的痛苦或者是一些小破碎，并且他们会用一种语言的方式把他们给表达出来，从而帮我们发现自己的内在资源。这个人有可能是导师，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前辈、心理咨询师，又或者是其他方面能够提供一些支持帮助的人。如果说我们自己发现了自己的内在不足，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重新获得呢？其实啊，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三个方面都一一做到的话，我们真的可以称为上是内心强大而且又情商极高的人了。第一点就是自我觉察。我们刚刚在之前的这个分析当中呢已经提到了，其实觉察就是改变一切的基础。当我们发现自己内在资源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自我觉察就显得更为重要。 内在资源匮乏的人呢，他们很有可能会难以接受或者是应对周遭事物的变故，这些呢会引发他们内心的混乱，这种混乱会令他们自我暂时的破碎，而陷入到一种比较痛苦情绪当中里去。因此，如果能够在相对复杂的这种痛苦情绪当中，依然维持一个相对整合、功能完整良好的自我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首先要理解好这些情绪，则是指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痛苦的情绪会令我们下意识的想要逃避，或者做出一些这么多年来已经习得的一些应对措施，比如说逃避啊，或者是美化现实等等。但是如果想要改变，获得更好的内在资源，你就必须让自己和痛苦长时间的面对、相处、包容这些情绪的存在，并且努力和理解，并且表达他们。因此，在下一次你下意识想要逃避或者是否定现实，又或者是情绪爆发之前，试着给自己一个提醒，而是不要立刻做出一些反应。同时，你可以开始写一些长长的日子。写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帮助自己梳理，然后呢，表达一些内在的世界。你可以动笔写，又或者是在脑海当中去勾勒你应该去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这种情况，我们会更加有条理，有一些计划的去面对这些困难或者是痛苦。第二点，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多阅读。其实呢，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就可以能够在他们一些书中的主人公的一些内在资源当中去寻找出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虚构的文字当中，可以展现出来这个主人公是如何修复自己的内在资源的。比如一开始主人公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是一些别人的不理解，或者是周遭的一些嘈杂的声音。但最后呢，在这些文学作品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大概率的，他们都会在最后找到真正的自我，找到人生最为满足的成就。就好像是我们可以看到La La Land， 也就是爱乐之城这个电影当中，女主角一开始呢，她就是总是郁郁寡欢，无法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呢得到一个突破，得到一个飞跃。所以说，在她在每一次试镜的时候，都可能会面对一些嘲讽、一些不理解，或者是一些自我否定。但是在过程当中，她可能通过她的另一半，通过她在更努力、更认真的去习得她的专业所长的时候，发现她更为内在、最本我的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会成功。那么在看完这样的电影之后，或者是读到这一类的文学作品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着主人公一同去探究他内心最为强大的力量。所以说，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自身资源不足的话呢，你可能并不知道内在资源充足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而阅读则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体会到我们到底应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另外呢，书中的一些文字描述其实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可以作为一种示范，帮助你来了解如何运用言语的表达，然后呢去为情绪做一些疏解或者是排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寻求更好的客体帮助。我们在成年之后会认识一些内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并且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和他们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可以重新获得内在资源。这就是我们也常说的叫做有贵人相助。你可以在个人的友情或者是一些亲密的关系当中来寻找到这样的人，也可以通过一些互助的活动来帮助或者是认识这样能力的伙伴。他们的存在是会让你感受到愿意能够好好倾听，能够更加让你知道什么是更好的这样的伙伴。他们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并且反馈于你。如果有这样的人在身边，一定要记得珍惜他们的存在。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内在资源是匮乏的，好像很难应付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在面对挑战或者是考验的时候， 会想要去退缩或者是否定自己的人，那么我们真的很建议你去考虑一下，是不是内在资源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说心灵港湾呢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帮你解决到所有的你的内在资源的一些匮乏的一些现实情况，其实我们也挺推荐去找一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这样的排解，因为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对话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手段，去很快的帮你找到你的问题所在，而且呢可以帮你提供到一些好的课题，去接纳你的痛苦和无助，同样呢也可以帮你一起来处理掉你之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或者是困难。其实说白了，随着我们人生不断的发展然后变化，每个人都是需要慢慢的去积累自己的内在资源，然后去探求生活当中心灵当中更多维度的一些力量。比如说你如果自己告诉自己，我需要为自己的观点发声，那么我们就要去为这个观点去做一些准备和努力。当你通过大量的阅读或者是在课题上在一些贵人上得到一些帮助，或者是寻求到了一种支撑和力量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对自己的选择更加负责更加坚定，你会对现实更有接受力，你会更平和的去面对生活当中一些未知的挑战。所以说相信自己也相信他人，你可以把自己修炼成那种刀枪不入的人，你也可以把自己变成情商极高又特别会说话的人。因为有些能力啊并不是先天就能带给我们的，后天的培养包括童年的一些记忆都是能够让我们成为或好或更好的人。其实在今天呢能够给大家准备这样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反思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焦虑情绪。无可厚非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焦虑的时候，无论你面对的是婚姻的焦虑，又或者是面对创业的焦虑，又或者是人际关系的焦虑，其实无非这么多些焦虑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起起伏伏。最近呢我听到了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叫做林俊杰的一首歌，叫做裂缝中的阳光。当中呢有一句歌词让我真的是印象深刻，说到的就是黑夜翻面了之后会是新的白昼。其实焦虑的背后也无非是因为我们正面向着阳光，身后的黑暗只是在身后，我们更要向往的是那种朝着光明朝着希望不断奔跑的脚步。因为在这些努力这些一切琐碎的事情当中，我们都会发现办法总比困难多。虽然有一些老生常谈总是和大家说这几个字，可是当你真正的把这几个字用到生活当中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真的很多困难它不是困难，很多阻碍也并非是阻碍，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动力一种激进。所以说不管是我自己又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希望你能够找到内心当中的一种平静，找到内心当中自己最为充盈的内在资源，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无上的宝藏。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心灵港湾节目，希望思慕能够在内在资源或者是焦虑上面给到你一些小小的帮助，希望你会发现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再见。